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打算撤销哈佛30亿美元拨款，转分给各地职校。
哈马斯擅改停火条件，以色列表示只会同意临时停火。
欧盟加快与美国谈判，双方贸易代表进行良好通话。
西方盟友解除对乌克兰远程武器的限制。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德国总理默茨5月26号表示，西方盟国已取消对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攻击俄罗斯本土军事目标的限制。默茨在德国公共广播机构 WDR 的讨论论坛上指出，不仅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也已不再限制乌克兰使用所提供的远程武器。过去，这些武器仅允许用来打击在被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上的俄罗斯军事力量。默茨指出，一个只能在自己领土上对抗侵略者的国家无法充分保卫自己。他还提到，俄罗斯持续无差别轰炸乌克兰的社区、幼儿园、医院和养老院，而乌克兰则没有进行类似的攻击。默茨还透露，解除限制的决定是他与法国、英国和波兰领导人5月10号访问基辅时的主要议题之一。访问期间，他们与乌克兰就未来的武器供应进行了谈判，具体内容目前还没有公开。
美国太平洋属地关岛总督格雷罗5月25号抵达台湾，展开自2019年他上任以来的首次访问。格雷罗的访问将持续到30号，期间他将与台湾总统赖清德和外长林佳龙会面，并参加两人举行的晚宴。此外，格雷罗还将与台湾交通部和地方官员进行交流，并探讨在观光、医疗和渔业等领域的合作。关岛位于菲律宾以东，距离中国大陆约4750公里，是美军在太平洋的重要军事基地。关岛目前驻有约9700名美军，涵盖陆海空三军和海军陆战队，且拥有安德森空军基地等多个军事设施。军事专家普遍认为，随着中共持续加强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关岛将在未来的军事演习和应急计划中扮演关键角色。
阿根廷总统米莱最近于2月宣布退出世卫的决定，美国总统川普则是在今年1月宣布美国将退出这个联合国组织。米莱政府26号在一份声明中解释了退出世卫组织的理由。该声明指出，世卫的处方无效，因为他们不是基于科学，而是基于政治利益和官僚结构。他们拒绝反思自身的错误。在这项声明发出之际，小罗伯特·肯尼迪在访问期间会晤阿根廷卫生部长卢格内斯，确立双方将加强卫生系统透明度和信任的联合工作议程。法新社今天报道，在美国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访问布宜诺斯艾利斯期间，阿根廷批准了退出世卫组织的决定，并重申对未来与华盛顿的合作充满信心。预计小罗伯特·肯尼迪此行也会会晤阿根廷总统米莱。
法国总统马克龙25号晚上抵达越南，展开对东南亚三国的国事访问。随后，他将前往印尼和新加坡。他此行的目的在于推动法国印太战略，强调巴黎可在美中竞争之外成为区域稳定的第三选项。这是法国总统近10年来首度访问越南。马克龙与越南领导人签署了多项协议，包括核能合作与20架空客飞机的采购。他强调，维护基于法律的秩序是实现繁荣的必要条件，并重申法国在印太地区的承诺。接下来，马克龙将赴印尼庆祝建交75周年，深化与印尼的国防和能源合作。印尼已向法国采购了42架阵风战机，双方的合作日益紧密。最后的一站，马克龙将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并成为该论坛首位主讲的非亚洲国家领袖。此行随行代表团包括多家军工和能源企业，凸显法国拓展战略产业版图的意愿。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6周年，加拿大多伦多与温哥华多个民主团体25号开始陆陆续续举行纪念活动，悼念为民主牺牲的英灵，并呼吁警惕中共渗透与扩张威胁。温哥华支联会举办的民主行吸引上百名来自中港台、西藏、维吾尔等社区人士参与，高喊勿忘六四、拒绝渗透等口号，从市中心游行至中国领事馆，表达对中共镇压与干预的不满。主办人表示，身处自由社会的人更应为仍被囚禁或牺牲的民主斗士发声。多伦多方面，民主人士在约克大学民主女神像前献花悼念，并举行多场音乐会、烛光晚会与座谈会，延续历史记忆。曾领导雨伞运动的周永康指出，香港支联会虽被解散，但民主精神已在全球延续。中国民主党温哥华负责人郝丹也警告加拿大勿轻信中共，强调与魔鬼共舞将自食其果。青年代表 Jeffrey 则呼吁台湾必须提高对北京渗透的警觉性。
中国快时尚电商西烟遭欧盟点名违反消费者保护法规，欧盟执委会5月26号发布通知，指出西烟涉嫌虚构折扣、伪造促销期限、误导退货说明、假环保声明，并隐藏联络资讯，违反多项欧盟法律。这项调查由比利时、法国、爱尔兰和荷兰等4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合进行，为欧盟和多国政府组成的消费者保护合作网行动的一部分。西烟必须在1个月内正式回应，否则各国可依照本国法律记处罚款等处罚。此外，欧盟也根据数位服务法对西烟展开另一项调查，重点包括平台是否存在非法商品、推荐机制是否透明，以及对消费者保护和公共卫生的相关措施。调查目前仍在进行中。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打算撤销哈佛30亿美元拨款，转分给各地职校，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谷歌即将实现安卓 Automotive 上的视频应用在汽车行驶时在视频和音频模式之间切换，正如谷歌计划将视频应用引入安卓 Auto 一样，安卓 Automotive 上已经存在视频应用，但是它们只能在车辆停放时运行，这就意味着车辆启动时内容会被切断。这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好事，但是对于某些类型的内容来说可能是一个缺点，例如视频播客和体育比赛受益于视觉效果，但是听觉效果并非必须。目前这项功能仅通过抢先体验计划来提供，且仅适用于搭载安卓14以及以上版本的安卓 Automotive OS 的汽车，用户需要手动打开该功能。
马斯克的太空公司 SpaceX 计划周二测试星舰，这是这个飞行器在今年早些时候两次爆炸后首次进行飞行测试。目前 SpaceX 正将人员和资源转移到新火箭上，希望这架高度约400英尺的飞行器能在明年为执行登陆火星任务做好准备。 SpaceX 计划明年飞往火星的目标可能与川普政府在 NASA 的新优先事项相契合。白宫最近的预算提案中要求为火星相关的项目增加10亿美元资金，同时大幅削减其他多个联邦机构的预算。马斯克还希望在2026年火星飞行任务中搭载特斯拉正在研发的机器人。
有研究发现，地核中藏有巨量的黄金，正是华盛顿地幔泄露到地壳中。德国哥廷根大学在5月22号发布的地震报告中指出，地球上超过99.999%的黄金和其他的贵金属都蕴含在3000公里后的重力岩石的下方，预计被封存在地球的金属核心中，人类难以承受。该校地球化学家梅尼斯说：“当第一批结果出来时，我们发现我们真的挖到了黄金。我们的资料证实，来自地核的物质，包括黄金和其他贵金属， 正在泄露到地壳中。他还总结说，我们观察到的这些过程以前是否也发生过，值得考证。我们发现这为我们了解地球内部动力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周一表示，他正在考虑收回先前授予哈佛大学的$30亿的拨款，并将其分配给美国各地的职业学校。请听报道。
川普周一早上在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说，我正在考虑从急需返游的哈佛大学收回$30亿拨款，并将其分配给全美各地的职业学校。这对美国来说将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投资，而且是如此迫切需要的。川普周一在另一则帖子中说，美国政府仍在等待哈佛大学提供外国学生名单，以便确定有多少激进分子、麻烦制造者不应被允许返回美国。他说，哈佛大学在提交这些文件方面非常缓慢，这或许是有原因的。哈佛大学最大的优势是他们货比三家，找到了对他们来说绝对最好的法官。川普写道，但是别担心，政府最终会赢。最近几周，川普冻结了对哈佛大学数十亿美元的联邦补助，导致哈佛大学提起诉讼，要求恢复拨款。22号，美国国土安全部下令终止哈佛大学的学生和交流访问者项目认证。这意味着哈佛大学将无法再招收外国学生，现有的数千名留学生也必须在转学和离开美国之间做出选择。国土安全部表示，哈佛大学未能完全遵守提供有关该校国际学生记录的要求，而且与中共合作，纵容暴力、反犹太主义、亲恐怖主义煽动者等。同时，此举也是对全国所有大学和学术机构的警告。哈佛大学23号在波士顿联邦法院对政府行动提起诉讼。哈佛大学称，川普政府的行为违反了第一修正案，并将对哈佛大学和7000多名签证持有者产生直接且毁灭性的影响。在哈佛提出诉讼的几个小时后，奥巴马任命的联邦法官艾利森·伯勒斯作出裁决，颁发了临时限制令。该案的初步审理将在5月27号举行，届时法官将听取关于是否签发初步禁令的辩论。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路透社周一报道称，哈马斯已经同意美国特使威特科夫提出的加沙停火提案，但是一名以色列官员否认这个提案来自华盛顿，并称以色列政府不可能接受这种提案。威特科夫本人也否认了哈马斯接受了他提出的关于人质交易和加沙停火提议的说法。请听报道。
路透社周一上午报道称，一名接近哈马斯的巴勒斯坦官员对路透社透露，哈马斯已经同意美国特使威特科夫提出的加沙停火提案。哈马斯方面表示愿意释放扣押的所有剩余人员，并同意永久停火，前提是以色列完全从加沙撤军。报道称，新的停火提案包括哈马斯分两批释放10名仍活着的以色列人质，换取70天的停火，以及以色列从加沙地带部分撤军。以色列也将释放一些巴勒斯坦囚犯，包括数百名服刑时间较长的囚犯。一名以色列官员驳回了该提案，称没有任何负责任的政府能够接受这样的协议，并否认该交易与威特科夫提出的提案一致。威特科夫周一表示，针对加沙地区最新的人质交换与停火提议，哈马斯不仅未做出正式回应，还擅自对方案内容做出更改，令他深感失望，并形容此举完全不能接受。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录制的视频表示，他非常希望能够在以色列对抗哈马斯及释放人质的问题上取得进展。此前，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只会同意包括释放人质的临时停火，并誓言只有消灭哈马斯才能结束战争。 正当外交协商陷入僵局之际，以色列国防军准备对加沙南部发动所谓前所未有的军事攻势。国际社会对以军扩张行动表示不满，英国已暂停与以色列的贸易谈判，并对约旦河西岸的极端定居者实施制裁。加拿大与法国也发出类似威胁，欧盟则开始审查与以色列的联合协定，这是双边最重要的贸易协议。美国总统川普周日表示，希望尽快终结这场战争。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欧盟周一回应美国的延迟加关税，称计划加快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以避免跨大西洋贸易战。欧盟执委会贸易政策执行委员塞夫科维奇26号在和美国高层官员通话后表示，欧盟仍然全心致力于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请听报道。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日和川普通话之后，川普将对欧盟征收 50% 关税的最后期限延长一个多月至7月9号，以便进行更多谈判。周一，欧盟贸易事务专员马罗斯·塞夫科维奇在 X 平台发文说，他已经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进行了良好通话，双方将持续保持接触。随着关税截止日期临近，德国经济部长凯瑟琳娜·赖歇表示，欧盟和美国需要在会谈前冷静下来，还有6周的时间来寻找解决方案。赖歇周一在德国巴伐州海尔布隆的商报活动上表示，我们需要找到共同点，这必须是我们的目标。同时他指出，美国也必须明白关税也会对他们造成伤害。根据彭博社的计算，川普威胁向欧盟征收 50% 的关税将打击价值3210亿美元的双边商品贸易，导致美国国内经济增长下降近 0.6%， 物价上涨超过 0.3%。 美国总统川普上周五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欧盟非常难打交道，我们与他们的谈判毫无进展。同时他建议从6月1号起对欧盟进口商品课征 50% 的关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总统认为欧盟向美国提出的贸易提案质量不够高，50%的关税警告是希望促使欧盟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加快行动。他表示，美国的许多主要贸易伙伴都在真诚的谈判，但欧盟除外。美国政府在未来几周可能会宣布几个大型贸易协议。贝森特在谈到川普的警告时表示，我认为这只是对欧盟步伐的回应，他希望这能促使欧盟加快行动。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阵亡将士纪念日，川普致敬烈士并誓言修复国家，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阵亡将士纪念日，川普致敬烈士并誓言修复国家。
川普称美伊核谈判获得进展，伊朗不考虑停炼浓缩铀。
FBI 副局长称重查多起疑涉公共腐败事件。
众议院推新生儿涉川普账户向1000元补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联邦调查局 FBI 副局长邦吉诺周一在 X 上发文称，他和 FBI 局长在宣誓就职后不久就一起评估了多起可能涉及公共腐败的案件，其中包括华盛顿特区管状炸弹案、 在前任政府白宫发现可卡因案以及最高法院对多布斯案裁决草案泄密案等，这些案件都引起了民众的普遍关注。他表示，我们已经决定重新调查这些案件或投入更多资源和精力。在邦杰诺的发布声明之际， FBI 正面临来自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支持者的压力，后者对深层政府的危害感到担忧，期待发现更多有关深层政府参与政治腐败的证据。纽约市长亚当斯4月2号在接受 Flagrant 播客节目采访时表示，我不想听起来像个阴谋论者，但的确存在着一个永久政府，他们看着总统、市长一任又一任的换人，他们自己却纹丝不动。
第46届东南亚国家协会领袖高峰会周一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登场，今年的东协轮值主席国为马来西亚，主题是包容性与永续发展。泰国总理贝东塔在相关会议中表示，为应对全球经济波动，东协应建构完整的供应链网络，泰国全力支持一个透明、自由、公平与可预测的多边贸易体系。贝东塔指出，美国的关税措施已对全球贸易和东协经济的前景带来影响，为应对全球经济的波动，东协应建构完整的供应链网络，强化区域一体化，进一步强化区域内贸易，让现有的自由贸易协定效益最大化，并探索与新伙伴的自由贸易协定机会，同时加强中小微型企业的能力应对未来挑战。东协各国领袖周一稍晚共同签署了2045年吉隆坡宣言，我们的共同未来。宣言包括多个层面，涵盖政治与安全、经济、社会与文化以及机构建设和能力强化，目的在于实现创新、有活力、以人民为核心的坚韧东协共同体。
共和党主党的联邦众议院委员5月22号通过名为《大而美》的税改法案，已经交联邦参议院审理。其中一项示范方案将自动为2024年12月31日至2029年1月1日出生的新生儿设立川普账号，并为每个账户拨款1000美元，用于投资美国股市，让所有的新生儿一出生就是投资人。所需经费预估超过173亿美元。根据法案规定，家长可以选择在自己开户的银行为8岁以下的孩子设立川普账户，但只有新生儿才能获得政府1000美元拨款。第三方每年最多可在账户存入5000美元，投入的资金都免税，但这笔钱必须投资于美国股市。新生儿必须年满18岁之后可以动用这个账户，但25岁以前只能动用账户一半的钱，31岁以后可以随意动用这个账户的资金。
英国、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安全机构对中共统战活动发布公开警告。英国《卫报》26号揭露，英国萨里大学商业分析教授熊宇积极打入英国的政治圈，他曾与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王后卡米拉会面，并参与英国上议院的活动。报道指出，熊宇担任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代管、中国海外留学归国学生组成的统战团体及欧美同学会英国分会的主席，直到2023年5月份。另外，前美联储资深顾问罗杰斯被控向中共情报人员泄露机密信息，美国司法部已在今年1月份对其提出间谍罪和伪证指控。近日，美国媒体进一步披露了该案的大量新细节，让人疑窥中共对美国政府机构的深层渗透模式。
法国海关周日宣布，今年2月底在福斯港查获6000只来自中国进口的绒毛玩具，因为检出其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可能会危害儿童健康，已决定依法全数销毁。据马赛地方媒体报道，这批小绵羊造型的，尽管外形没有什么异状，但海关在货柜文件进行地形查检时发现可疑，随即展开进一步的实体检查，化验结果显示，玩具布标中含有高浓度六价铬，接近欧盟玩具安全限值的8倍。 六价铬是一种已知的致癌物质，对皮肤和黏膜有高度的毒性，特别对婴幼儿而言，可能造成严重的健康危害。马赛地区海关进一步表示，为防止有害产品流入市面，危害儿童健康，这些玩具已于5月22号依照相关法规正式认定为不符合安全标准禁止进口的违规商品，并启动全面销毁程序。
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冠军利物浦队周一在利物浦市中心游街庆祝夺冠，期间有一辆汽车冲撞路旁的球迷，造成27人送医，一名53岁的男子已被逮捕。当地警方表示，此案不属于恐怖主义行径。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前，数千名利物浦球迷在市中心观看了英超杯游行，庆祝胜利。周日是2024-2025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的最后一轮比赛，已经提前夺冠的利物浦队主场1-1战平了水晶宫队，夺得本赛季的英超冠军。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利物浦发生的恶性事件令人震惊，他说，我与所有受伤或受影响的人同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称美伊核谈判获得进展，伊朗不考虑停炼浓缩铀，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全球最大的独立金融咨询和资产管理机构之一德威尔集团的观点指出，数据显示各国央行正加速努力减少对美元的依赖。路透社报道，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周一表示，投资人看待美国和美元的方式出现了转变，为全球欧元时刻创造了重大契机，欧洲将更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如果各国政府能够加强欧元区金融和安全架构，欧元可能成为美元的可行替代品，为20个成员国带来巨大利益。目前，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58%左右，而20年前这一比例则是超过了70%。新加坡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乌丁去年11月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指出，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的占比不排除会在未来4年创下历史新低。
外媒报道，德国以569.7兆日元的境外部资产超车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综合媒体报道，根据日本财务省最新公布的数据，截至2024年底，日本的境外部净资产达到533.05兆日元，比上一年增加了大约13%。但尽管这个金额已创下日本历史新高纪录，但仍被德国的569.7兆日元超越，日本失去了维持34年的世界最大债权国地位。报道指出，德国之所以能超车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主要得益于德国强劲的贸易表现，导致德国2024年经常账顺差达到2487亿欧元。相比之下，日本2024年的经常账顺差为29.4兆日元。目前全球最大债权国前三名分别为德国、日本和中国。
澳洲智库洛伊研究所周一发布最新报告称，到2025年发展中国家必须偿还中国350亿美元的债务，其中220亿美元将由全球75个最贫穷、最脆弱的国家偿还。路透社报道，洛伊研究所最新报告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发起“一带一路”倡议，在“一带一路”倡议高峰期的10年之间，中国向穷国提供了许多贷款。2025年，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要偿还中国的债务创新高。这份报告的作者杜克表示，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债务的催收者，而不是银行家。而且随着北京转向讨债者的角色，而西方政府专注于国内事务，缩减援助，穷国可能会出现发展倒退和不稳定情况。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一在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称赞阵亡军人的奉献精神，并誓言修复这个国家。请听报道。
周一是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川普总统在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和华盛顿军区司令布雷登坎普少将的陪同下，前往阿灵顿国家公墓，向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川普赞颂阵亡军人的奉献精神，并誓言修复这个国家。总统向在场的金星家庭，也就是烈士家庭致敬，感谢他们为国家带来了生命中最明亮的光芒。川普诵读了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几位美国将士的名字和事迹，他们分别是在越南、阿富汗和叙利亚战争中牺牲的美国士兵。他指出，这些士兵的牺牲不仅是为了当时的胜利，更是为了今日与未来的和平。总统说，他们的牺牲是为了今天、明天，为了每一个在自由中成长的孩子，为了每一个充满欢乐与爱的家庭。川普表示，自由的代价从来不低，但和平值得我们去守护与珍惜。总统表示，美国将举行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庆祝即将到来的独立宣言签署250周年纪念。川普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很庆幸自己错过了第二任期，因为那样的话，我就无法在最重要的一年担任你们的总统了。他还提及，美国将在2026年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共同主办世界杯，以及2028年在加州举办夏季奥运会。川普说，我错过了那四年，现在看看我拥有的一切，这是上帝的安排，我也相信这一点。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并分享了一张在雨中站在墓园手持鲜花的黑白照片。她写道，在缅怀我们的英雄时，让我们不仅悼念他们的逝去，还要颂扬他们的勇敢。每一条逝去的生命都在提醒我们，为我们的权利和我们珍视的价值观所付出的一切。帖子最后使用了阵亡将士纪念日的标签作为结尾。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伊双方就核问题的第五轮谈判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周一表示，伊朗不会为了与美国达成核协议而考虑暂停提炼浓缩铀，目前也还没有敲定双方何时进行第六轮核谈判。请听报道。
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西奇扬周一表示，即使与美国就伊朗核计划的谈判未能达成协议，伊朗仍能生存。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佩泽西奇扬在谈到与美国的谈判时说，我们会找到活路，即使他们拒绝与我们谈判或实施制裁，我们也能活下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伊双方就核问题的第五轮谈判已取得实质性进展，并预告本周内可能宣布好消息。川普曾威胁称，如果未能达成新的核协议，将对伊朗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和轰炸。谈判旨在解决伊朗核计划引发的长达数十年的争端。美国政府希望遏制德黑兰制造核武器的潜力，认为这可能会引发地区核军备竞赛，威胁到以色列。伊朗则坚持其核计划完全用于民用目的，希望美国结束对其石油经济的毁灭性制裁。伊朗和美国代表团上周在罗马结束了第五轮谈判，虽然出现了一些有限进展的迹象，但双方在许多问题上存在难以克服的分歧，尤其是伊朗的铀浓缩问题。当被问及有关伊朗可能冻结铀浓缩三年以达成协议的报道时，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绝不会接受这一点。巴盖伊还排除了与美国达成临时核协议的可能，驳斥了媒体关于其正在考虑达成临时协议作为最终协议的临时步骤的报道。巴盖伊表示，伊朗正在等待调解国安曼就第六轮谈判的时间安排提供进一步细节。他补充说，如果美方有善意，我们也持乐观态度，但如果谈判旨在限制伊朗的权利，那么谈判将无果而终。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